是艺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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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大家好呀，欢迎美国东西海岸的听众朋友们收听新一期的艺海藏家节目，我是天楚，我在纽约。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艺海藏家在北京的主持人永峰，对谈美术史论家张敢教授，一起聊聊西方美术史。
卢浮宫镇馆三宝除了蒙娜丽莎，还有萨摩色雷斯的胜利女神，米罗的维纳斯。
达芬奇的才华可不仅仅局限于艺术、医学、建筑，什么什么还懂武器制造。
如果能够穿越回古希腊，真想看看荷马史诗中记载的英雄是不是真的长得跟博物馆里的雕像一样。
乾隆皇帝竟然是洛可可艺术爱好者，法国的宫廷风竟然能刮进远隔重洋的中国。
艺海藏家，美术史论专家，清华大学张敢教授，帮您开启西方艺术世界的大门。
欢迎您起来关注艺海藏家，我是永峰。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邀请张敢老师带领我们一起走进到西方艺术的世界。我们先要从西方艺术的源头讲起，说一说人类最初的艺术是如何起源的。那同时呢，我们也想知道学习西方艺术又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好，接下来有请张敢老师为我们讲述。
当然我希望这个节目就是说通过咱们两个聊天这种方式，给大家很轻松地呈现一部西方美术发展的历史。通过大家对西方美术历史的这种了解呢，大家可以更好地去理解一种西方文化。有了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呢，有的时候更好，更便于大家来判断我们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同时呢，你要说我们的文化有多么的优秀，多么的杰出，你总要有个参照系，是吧？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身的文化，它的优点何在，它的不足何在。我觉得我们光认为自己文化优秀也是有问题的，一定要发现我们文化中间哪些是不足的地方。所以我希望这样一个节目呢，能够让大家对整个的现在文化呢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对整个的人类的艺术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那我们在了解之前，您希望推荐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书籍作为参考？
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些比如说国内出版过一些外国美术史的著作，另外呢还翻译过一些外国美术史著作，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比如像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然后另外呢有像 Jensen 的世界艺术史，像加德纳的世界艺术史等等，这样一些书现在市场上很多地方都能买得到，大家也可以到网络上去购买这些书籍。
那另外就比如说我们中西方的这种美术的对比，艺术方面的一些比较之类的书籍有没有？
少，因为你如果要对这个东西方文化做对比的话，其实对作者的要求极高，你必须是一个学贯中西的人。现在专门写东西方艺术比较的这样的书不是没有，但是特别优秀的好像还不多见，所以我建议呢，大家还是自己呢去读一本外国美术史，然后再读一本中国美术史，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自己去对东西方艺术进行比较。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比如说当我们谈到文艺复兴的时候，14到16世纪，而这时候对应的中国是明代，那你就可以做一个比较，是吧？这时候两者的艺术是什么样的，有多大的差异，就这个比较呢，你会在中间发现很多非常有趣的地方。所以中国的这个写意这个体系来讲呢，笔墨当然最重要，你比如文化体系，那笔墨肯定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它就是通过这种墨色的变化用笔来呈现表现对象的，表现那个内容的，而这个内容实际上是艺术家他个人修养的一种体现，是这样的。但是呢，有时候这个过度的强调笔墨确实有问题，因为现在有的时候笔墨它就相当于西方绘画里的笔触，其实就是笔触，它也有笔墨，它的笔墨只不过就不是咱们是黑的白的，它是用颜色 用笔来画，其实他的笔触也很讲究。那就是好比人家整天在谈笔触这个问题，人家也会觉得挺烦。其实他最终关心的还是整个画面所传达出来的一种精神气质是什么。所以你看过去南齐的谢赫就提出六法论，很重要一点，第一条就是叫气韵生动。其实气韵生动的效果就是你整个画面的能不能传达出一种精神内涵的，其实这是他要追求的内容。西方画追求的也是这些东西，咱们更多的时候有时候把东西方绘画它会割裂开看，对立起来看，西方的就是写实的，东方就是写意的，西方人好像只有形而下了，好像关注的就是那个表面像不像，而我们东方人就关心的是这个气韵的等等，其实是一样的。西方绘画也很少见得到完全对照客观真相的一个照搬的，那样的绘画也很少啊，有，但是呢那种画家往往也不是美术史上的大家，真正的大家他的作品里面一定有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里面。
其实我们还是有共通性的，
我更愿意强调就是说东西方艺术之间的那种共性而不是差别。其实差别很容易看，这不需要专业人士，你一眼就能看出差别，材料就不一样，题材也不一样，对吧？人家说的人自己家的事儿，你中国人说的中国人的事儿，那这个是很容易看到的。但实际上他内在的有很多对精神性的追求，这方面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用了不同的语言。就好比一个西方人用英文写的一个小说，他拍出来的电影也能感动我们，对吧？我们看《魂断蓝桥》啊，或者在看新的一些电影的时候，我们仍然会被感动。就包括前不久有一个动画片，一个英国人拍的，大概是叫《父与女》（Father and Daughter） 那个动画片，没有语言，就是画面。其实绘画就是语言，通过这种语言，你看那非常感人。我看了几十遍，一个就是单色的，然后爸爸带着女儿，然后他爸爸要远行，然后跟女儿告别，爸爸划着船就走，然后呢后来那个女儿就一点点长大，每次都到那个地方去等他爸爸，一直等到变成个老太婆，然后呢有一天就是那个原来是水的地方已经沧海桑田，就变成了一大片草了，但那时候已经很老的一个老太太就往里走，后来再发现在湖中间的时候那个船是沉在底下的，然后他就躺在那个船上，过了一会儿呢，然后他就起来了，这个时候他恍惚间就看到他爸爸，但你可以理解的更多哈，然后他就往回跑到爸身边跑，在这个过程中他就从那个老太太一点点的恢复到他少女那个时代，然后跟父亲见面了，特别简单的一个故事，但是特别感人，你可以看
能感
就是他那个一点点的变化，他一点点小孩，然后到后来慢慢长大，然后他自己有孩子了，少女谈恋爱了，然后有孩子了，然后到老年那样的一个变化，特别美，就没颜色，就是一个那种棕褐色调子的那么一个，特别漂亮。
这是您希望带给大家的一种非常美好的学习状态是吗？
当然是这样，这个像是一种非常轻松的，它不是一个非常枯燥的这样一个东西，应该是很轻松的，让带大家进入到这个艺术世界里面去。
您看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和艺术来说还是挺近距离的，能够接触到哈。
对，
像现在咱们有很多美术馆啊博物馆啊都能走进去看一看这个艺术是什么样的，但是您说这个艺术和美术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是这样，这个艺术啊和美术这个区别呢更多的在中文里是一个区别比较明显，你比如说这个 art 是吧，在英文里我们用 art， 你比如说像那个美术史我们叫 art history， art history 呢实际上指的就是美术的历史，但是你如果严格去区分呢，美术应该叫 fine art，fine 加个 fine art， 在中文里面的艺术包含的面呢更广。你比如现在咱们这个国家的学科规划里面，艺术升级为门类了。以前呢，艺术是在文学下面的一个一级学科。现在呢，艺术升级为跟文学并列的一个门类。那么艺术下面就包含了至少有五个一级学科。这五一级学科包括美术、设计、音乐、舞蹈、影视、戏剧，加一个艺术学理论。这样五个一级学科，所以呢艺术的概念呢就更广，其实在过去的艺术的概念呢也比较广，它艺术包括像诗歌啊，也算艺术的范畴里面，但今天我们谈的时候呢其实艺术更多的在中文里面可能指的音乐啊、电影啊、电视啊、影视啊，就刚才我说的这样几个一级学科，美术呢却只是研究的对象就是绘画呀、雕塑啊、建筑啊，这属于美术研究的范畴。这次一级学科划分的时候把设计从美术里剥离出来了，严格说呢这两个是在一起的，其实都属于美术的范畴，但是因为设计现在在咱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所以大家有意识的在美术和设计之间做了一个区分，但其实在很多核心的方面呢两者是一样的，他们都涉及到造型形式感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呢设计呢它要符合功能，它要满足功能的需求，但是美术呢可能就不满足这个功能的需求了，因为它实际上是主要是满足人们的这种欣赏的要求，所以这两者之间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区别，所以艺术是一个相对大的概念，美术呢是一个更具体的概念，在中文里面
相对来比较要狭窄一些，
要狭窄一些。哎，
那您说现在我们看到的美术馆它所涵盖的内容仅仅就是美术方面的吗？
现在美术馆在展出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并没有再分出一个设计博物馆，那就太细了。在西方是有的，你比如在英国就专门有设计博物馆。设计博物馆主要展示的就是比如说工业设计啊、平面设计啊这些内容。现在我们的美术馆呢其实兼具了这样的一些功能，美术和设计作品呢都可以在里面展出。那更主要的是美术作品的展览，你比如说绘画呀、雕塑啊，那当然绘画里面包括各种各样的画种都在里面。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这里是艺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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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美术从学术分科上来讲，指的是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如颜色、纸张、画布、泥土、石头、木料、金属、木头等，塑造可视的平面或立体的视觉形象，以反映自然和社会生活，表达艺术家思想观念和感情的一种艺术活动。欧洲十七世纪开始使用美术这一名词时，泛指具有美学意义的活动及其产物。也有人认为美术一词正式出现应在十八世纪中叶。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后，美术范围日渐扩大，有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艺术等，在东方还涉及书法和篆刻艺术等。近数十年来，欧美各国已不大使用美术一词，往往以艺术一词统摄之。
艺海藏家，美术史论专家、清华大学张敢教授，帮您开启西方艺术世界的大门。
那么我们邀请到张敢老师呢，也是要为我们来讲述一下西方美术史。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西方美术史呢？
这个是很多人要问的问题，就是说中国人干嘛了解西方美术史？
就是
啊，好像离我们很远。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其实在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全球化的这么一个时代，我们的文化也好，我们的艺术也好，它都不能孤立的存在。就包括我们现在的生活，其实我们也在不知不觉的在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从我们浑身上下的穿着，包括我们用的电脑，其实电脑里面的这套 Windows 语言也好，还是苹果的语言也好，它都是一种语言。其实我们在用这种语言的时候，也在接受一种西方的文化的影响。但是我觉得这个呢，我们会拿这些西方的文化来满足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满足我们中国人的需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了解西方文化。同样艺术的发展走到今天，艺术也不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中国如果还停留在过去，比如说跟西方完全没接触的时候，那我们的作品可能更多的就是表现我们的山水啊、文人画啊，这样的一些范畴。但是二十世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我们知道这个通过鸦片战争，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了。那在这个后来的发展里面，中国的知识分子越来越认识到，就是中国文化自身可能是有欠缺的。那如何满足这个文化的让它发展，那就需要了解西方的文化。在美术中特别明显的表现，但康有为先生特别提出来，我们要用西方的写实画法改良中国的绘画，他是提出这种观点的。那践行者呢，就是像徐悲鸿这样的一批人到西方去学习，然后把这个西方的绘画引入到中国。所以现在我们如果看的话，中国二十世纪以来的整个的美术教育的体系呢，都是西方化的，包括我们的中国画的教学都用了西方的绘画的方法，先学素描，然后再去拿着毛笔去画画。其实这个大家认为是有问题的哈，尽管大家认为有问题，但是它的确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的文化不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如果这个文化要让大家都理解的话，我们要了解自身的传统，同时也要了解西方的内容。未来的中国艺术如果要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它一定是综合了中国艺术的精华和外国艺术的精华的这样一种艺术，新的艺术门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想更好的了解自己，就要了解西方，就要了解外国美术史。 这就是我们学习外国美术史的一个意义。
您看像我们现在我们自身的这种血液当中一种文化传承，对于中国美术的一些表现形式我们比较能够认同能够看得懂，但是西方一些美术作品我们似乎有的时候不太容易能够看得懂，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怎么能够理解欣赏一些西方的美术作品？
其实呢，我觉得中国人现在对中国艺术呢也不了解。你比如说中国的文人画是每个人都能看得懂吗？
对。
中国的水墨艺术是每个人都能欣赏吗？
嗯，
其实未必。
值得我们反思。
对，其实这个问题本身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那么具体到比如说西方绘画跟中国艺术之间它可能是有差异的，但这种差异很多情况下它是更表面的一种差异，就说我们一看材质就不一样，那是油画。
嗯，对。
画的画布上用油彩，那我们这是宣纸拿毛笔。
嗯。
但其实呢在内在的很多方面呢它是有共通之处的。其实艺术它都不是一个追求表面的跟客观对象的相似，都不是这样的追求，直接是西方绘画，大家一说西方绘画就是写实的，好像它就追求的是外在的一种相似，好像内在的精神它就不追求，其实不是。西方绘画呢它也追求内在的精神，也追求一种更高的一种精神的层面和修养的体现，也都需要。这跟中国画呢它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绘画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体系，就是东方画与西方画。东方画以中国画为主，西方画以油画为主。中国画与西方画相比，不论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有很大差异。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艺术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一般认为东方艺术注重主观，西方艺术注重客观，具体说就是中国画重神韵，西洋画重形似。但其实从根本上讲，无论是中国绘画还是西方绘画，对于艺术性的追求都是异曲同工的。
像写实绘画我们更容易能够理解，能看得懂他画的是什么，抽象绘画就很难理解，很难看得懂，
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就说如果你要去上来就看一幅抽象绘画，对于大多数人呢可能会觉得有点困难。
嗯，
因为这跟我们的观看方式有关系，我们已经习惯了被人教导，就说看一张画的时候应该看他画的像不像，
嗯，
是吧，我们一直是这样去看东西的。忽然这个画里面没有形象了，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手足无措了，
嗯，
怎么办，是吧，我看什么。
对，
其实呢这个咱们还回到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说如何欣赏一件绘画作品。那么我们就说呢，绘画作品我们先举绘画这个例子，因为雕塑呢可能咱们再单说。
嗯，
绘画呢它其实有一些基本的元素，或者我们叫它语言组成的。那构成绘画的元素有什么呢？比如说有点，
嗯，
是吧，点画线条
面，
点线面，
嗯，
是吧，点线面呢其实它构成了一个形状，我们用线勾勒出一个形状，这个形状可能是一个人。那么通过这个形状呢，如何让这个人更真实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还会比如说引入色彩，然后呢要表现它的体积感呢还要表现光线，
嗯，
是吧，表现明暗，具有体积。那如果表现的呢，就是说它的皮肤的质感和衣服的质感是不一样的，
嗯，
那就是还要表现这种质感，这些呢都是在这个画里面要呈现的。那最终一幅画要好看的话还需要构图，要把这个构图这个人放在画面的位置要讲究，如果你画的是一个事件，整个事件如何安排在一个画面里面也要讲究，
主次要分明，
要分明，
嗯，
对，就像其实我们看一个电影一样，电影呢它是一个有时间叙事的，但是它仍然有一个就是高潮，一定要有一个高潮，
嗯，
然后有个结尾，是吧，有个起承转合的铺垫。绘画呢它要把这个起承转合在一个画面上凝固下来，那它就需要构图。然后呢为了表现真实的空间，西方绘画写实绘画它还用到透视，如何在一个平面上给你营造一种三维的效果，一看好，哦，特别真实，是吧，好像真的这个空间我可以走进去一样，
嗯，
就需要了透视法这样的一些方法。所以呢如果你把这些要素基本上了解了，我们就好判断一幅写实绘画从哪下手，它的颜色怎么样啊，它的造型如何呀，它的构图怎么样啊，它对光线的处理是什么样的，它对空间的表现是不是准确，一个人物的处理的时候它的解剖结构是不是完美，是不是准确。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呢也要历史的看，发展的看，因为到后来呢西方的现代艺术的时候它有意识在抛开这些东西，首先我不用三维空间了，
我用四维了，
它可以，对，可以引入时间的概念，比如说立体主义上某种意义上它引入了时间的概念。那再有一点呢，我也不一定在这个里面表现三维空间的效果，就是透视法我也肯定不要了。那人物的造型呢也不一定非要是严谨的解剖结构，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那等于就是说传统绘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要素在现代艺术那个时候呢被抛开了。
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 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艺海藏家，美术史论专家，清华大学张敢教授，帮您开启西方艺术世界的大门。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艺海藏家，我是永峰。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张敢老师带领我们走进到西方艺术世界当中，一起了解西方艺术之美。说起抽象艺术呢，我们都不陌生，但是人们对于抽象艺术的态度却大多是看不懂。那么抽象艺术真的有那么深奥吗？好，接下来呢，张敢老师的讲述将会让欣赏抽象绘画这件事呢变得简单许多。到底有怎样的方法，我们一起来听。
其实当时我们谈到的，就是在传统绘画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我们就说除了那些元素以外，这些元素表达的一个故事，它要有内容主题。那在这个现代艺术里面呢，它可以说这些线条本身就构成了主题，我的所有的一切表现的就是这些线条的组合，我并不是讲故事了，这里面没有故事了，你要看就看这些线条的组合在画面上，然后这些色彩的搭配，这些就够了，这就是一幅绘画。所以我们要看画的时候呢，看传统的绘画，我们容易被那个故事所吸引，一上来哦，这讲的是一个希腊神话，是吧，其中画的是维纳斯，这个画的是丘比特，我们很容易被这个故事吸引，但有时候反而倒忽略了这件作品到底如何。但是抽象绘画呢，没有故事了，你一上来就要看这个色彩如何，线条如何，有的时候倒直接把我们引到对艺术本身的欣赏上面去了。其实呢，现代艺术有人认为反而是一种更大众化的艺术，
是一种原始的回归吗？
应该也可以这么算，就是对这种绘画本质语言的一种回归。因为这个时候你可以不懂希腊神话，但我可以欣赏这点线面的组合，我也可以不懂这个圣经故事，我也能够看到这个色彩的搭配是什么样的。这就是欣赏一幅绘画的时候，它要面对不同的形态的艺术呢，可能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角度。
抽象艺术一般被认为是一种不描述自然世界的艺术，它透过形状和颜色以主观方式来表达。抽象绘画是泛指20世纪想脱离模仿自然的绘画风格而言，包含多种流派，并非某一个派别的名称。它的形成是经过长期持续演进而来的，但无论其派别如何，其共同的特质都在于尝试打破绘画必须模仿自然的传统观念。
我们看到这艺术是在不断地寻求一种出路哈，但现在我们把时间翻回到一开始，人类最初和艺术接触，最初产生艺术的这个阶段，那人类和艺术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其实这个问题呢，基本上就没有答案，因为现在的一切都是推测。说可能是什么，因为到底人们为什么要创作艺术，这个动机大家并不清楚。其实关于艺术的产生有各种各样的假说，比如劳动说，人们在劳动的过程中发现了美感，比如说大家在劳动的时候喊号子，劳动号子是吧，这种节奏呢，音乐开始有了。那在这个劳动过程中，比如说陶轮的做陶器的时候，在上面要画一些图案装饰的时候那可能这个绘画就开始慢慢衍生过来了。那也许人们在要装饰自己的空间的时候，他要画画这个就是艺术的产生，这是一种说法。大家也有人认为不是这样的，有人认为是因为大家这种精力过剩，没劲发泄，需要用艺术的形式来宣泄，跳舞啊，劳动完了以后还有过剩的精力，不是说已经累得不能动了是吧，还有过剩的精力怎么办，通过舞蹈的形式来宣泄。那也有人认为呢，你比如说还有一种说是巫术说，所以这个绘画早期的绘画它根本就不是为了欣赏的，它是为了巫术。这个巫术呢，一般人们称为交感巫术，也就是说我触碰过的东西，比如说他要打猎，早期我们看的那题材主要是打猎，那他认为就是说他狩猎的对象所触碰过的东西呢，可能就带有这个动物的信息。那我把这些东西呢表述出来的时候，画出来，然后我再去击打这些东西的时候呢，那个动物就会受到影响， 啊，这样为了祈求它的丰收。因为当时呢，我们看到早期的绘画，至少我们再怎么样讲，也是从旧石器时代才出现。旧石器时代晚期，大家认为艺术呢是一点点开始出现。那在这个时候，主要以狩猎为主。那它通过巫术的形式呢，慢慢的产生了，这是一种说法。啊，但是在更多的人认为，你比如说，大家在做工具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这个工具的形状和它的功能之间有关系的时候，大家认为这就朝艺术迈出了一步。也就是说，大家认为你比如做一个箭簇的时候，你发现对称的东西更好用。开始在意这形的时候，大家认为哦，这就开始走向一步了。那再往下一步，就是这个东西呢，它不一定有功能，它开始追求一些其他意义的时候，比如说我身上放一串项链是为了装饰的美感，也许为了一种祭祀的目的，这个时候呢来制作这些东西的时候，大家就认为这个朝艺术又迈出更进一步。那至于到底什么时候产生的，大家不知道啊啊，因为当时的东西都没保留下来。
但那些岩画，比如说在旧石器时代，人们在洞窟上墙壁上创作一些壁画，我看到说在旧石器时代这个时期呢，动物为多，极少出现人类，那他们是起到装饰的作用吗？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就大家有不同的认可。从现在发现的一些洞窟壁画，西方的这些洞窟壁画呢，他们画的位置都是人很难进去的地方，很难到的地方，而且是在洞的深处，你不打着火把根本看不到。也就是说，大家很难想象，就是当时那种情况下，大家为了欣赏的目的跑到那个地方，要爬好久，然后爬到那个地方举着火把来看这样的一些动物，大家认为这是不太现实，所以大家更认可的可能是一种巫术在那里面。它根本就不是给大家看的，那是一个举行巫术的地方。至于为什么画动物，主要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也知道，旧石器时代呢，大家是以狩猎为生的，动物是跟人关系最密切的，就是我要打到一个大象是吧，够大家吃好长时间的，所以因此我们就期望画出大象的形象，然后把它打死，然后为了将来作为食物来用，所以呢这时候画动物的形象就更多一些。但实际上那里面画大象并不多，主要是一些牛啊这样的一些跟大家日常生活关系更密切的野牛，主要是。
从1879年首次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到现在已发现了的已数以百计，甚至在非洲和印度地区也发现了同类洞穴，这说明洞穴壁画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这些原始艺术以其精炼的技法、质朴的表现力，曾深深影响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许多艺术家，比如高更、毕加索等。实际上，洞穴对原始人来说，不仅是他们艺术创作的场所，也是他们进行举行各种祭礼仪式、做狩猎准备，甚至就是居住的场所。他们创作的壁画、岩画、雕塑、彩陶，在他们看来，从来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的，与我们正相反，他们是从实用的目的而创造的。
好像是在这个旧石器时代，人们画动物的形象更多是比较硕大的、壮硕的一些动物哈。比如说在法国拉斯科洞，人们发现了野牛、人物和鸟形蚌，可能这个就和您刚才所说到的和巫术有关系，是吧？
对。那个鸟形蚌呢，其实有人认为是一种投毛器，把这个长毛勾在那个地方，然后把它悠出去，这样可以扔得更远，所以那个
击中猎物
、那个呢其实表现的就是一个人，等于是一个受伤的野牛，然后把人给扑倒了，等于是在报复这个人类哈、表现的这样一个场面。其实那个呢在过去呢，人的形象是很少出现，主要是表现动物，这也是大家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巫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有些动物是叠压上去的，就反复在一个地儿画，然后上面还有击打的痕迹，大家就说呢，它可能是因为他在这儿画的这个动物呢，画完了以后呢，就总能打得到猎物，大家觉得这个地方就比较灵验，所以就反复的在那儿画这个动物。在他身上有击打的痕迹，就是通过击打这个画，意味着就是他能够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打到猎物，是这样的目的。
那么后来在新石器时代，人们看到了有一些动物的形象呢，是相对要温顺、比较小型的一些动物。然后这个时期呢，人类也出现了，就是人的形象更多见于这样的绘画当中。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现在这个原因呢，大家是这样想的，就是说新石器时代的出现呢，它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气候的变化导致森林的减少，也就是大家这个狩猎的对象少了，那人就开始从丛林里面出来，要到外面去了，这个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发明呢，其实大家过去我们分新旧石器时代是根据石器，一个是打制的，一个磨制的更精巧，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农业的发明，农业的发明使人就可以定居了。另外呢，在这个时期人们驯养了很多动物， 那这个时候呢，这些动物呢就开始小型化，一般不大可以驯养一个狮子或老虎，是吧？关键我们可以驯养羊啊、牛啊这样一些动物。
嗯，
这样的话，这些人就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关系就密切了。定居呢，同时也导致就是人们开始有住宅房屋的出现，而在这个时候呢，房屋的出现也要求我们，比如说有装饰的功能啊。另外呢，定居呢也导致这个社会的阶层开始出现了。
嗯，
啊，聚落、村落是吧？一个氏族形成一个部落，部落呢几个部落联盟又形成一个更大的一个社会，最后可能会出现国家。
嗯，
那这个时候呢，它表现的对象有神奇，也有可能有领袖、部落首领。
嗯，
所以人就开始变成一个主体。
哦，那这个时期也更多的表现人们的劳作场面啊，还有一些生活的场景，是吗？
对，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在中东地区的一些壁画里面，看有这个驯养羚羊的人呢，
嗯，
也有打猎的场面都有。
嗯 嗯，那比如说您要是给我们介绍，我们要是欣赏这方面的一些作品的话，哪一些是更具有代表性的？
新石器时代保留下的作品也不多。
嗯，
如果是西方美术史的话，主要在中东一带，比如卡塔尔、胡佑克啊这样的一些地方，这些作品呢，其实保留的都是很零散的，反而不像洞窟壁画保留的规模那么大，因为那个聚落基本上都被毁掉了，后来保留。对，更零散。
那比如说像这些现在存在在博物馆当中的一些岩石壁画，在哪些地方集中的比较多呢？
旧石器时代的壁画呢，基本上没在博物馆，全是在那个洞里面
啊。
主要是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北部，
嗯，
这个地方是最多的。可能现在有些出于保护的目的，都不一定能够去得了，不一定让你看，可能可以看到摹本或者是这种现在的摄影啊，哎，摄影啊这些方式来做。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艺海藏家，美术史论专家，清华大学张敢教授，帮您开启西方艺术世界的大门。
原始艺术主要反映了原始人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但有一个题材逐渐扩大的现象。在最早的原始洞穴壁画中，我们发现的基本是动物的形象，很少有人和植物的形象。到了岩画时代，我们才发现人类的形象第一次大量的出现。这说明早期的原始艺术只关注动物，但随着人类劳动实践能力的日益强大，对动物的依赖性变得越来越小，人们有了其他的生存之道，因此对动物的关注也就越来越少，绘画的题材也由此产生转变。
另外我想问您，就是有关于西班牙发现的这个受伤的野牛，我们知道它是由业余的考古学家马塞利诺桑斯在1879年的时候发现的，但是发现的时候人们好像还对它产生了质疑和嘲笑哈，人们认为这种精美的绘画作品不可能是原始人类创作的，但是后来人们发现类似更多的画作开始有了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惊讶于当时人们这种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那您说这一时期他的这种艺术创作对我们今后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吗？
这个可能就对于我们就是说如何去看待这个原始艺术呢，会有一些冲击。比如说过去我们去断定原始艺术的分期的时候，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离我们现在越近的人画得越好，越久远的人画得越差，它技法上不成熟，所以大家才会质疑，就是画这么好怎么可能是原始人画的呢？其实在当时的人就他已经能够把握得很好，比如说对这种动物的神态、动物的解剖结构，因为他整天在观察这个动物，包括他要吃这种动物，他对那个动物的形体实际上是非常了解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人类的祖先在那个时期其实他就已经有很高的艺术才华，也有很强的表现的能力，所以我们今天在看那个时期的作品的时候，我们的确会感到非常的震惊啊，他居然能画得那么好。其实在92年的时候在法国又发现过一个洞窟，这个洞窟呢经过考古学家的考证，认为它存在的年代比这个拉斯科洞要再早10000年、那个洞叫肖维洞，发现的那个人叫肖维，肖维洞的画画的比拉斯科洞的还好，就是如果按我们现在意义上去看的话，它甚至那个洞是有明暗的感觉的，有体积的感觉的，
有光影的感觉。
对，这大家就很震惊，就觉得这个完全颠覆了我们过去看洞窟壁画的一种方式。过去我们认为好像古代的人画得很差，然后后来越画越好越画越好越画越好，
对，
其实这个消费动力告诉你，一万年前就画的比现在还好，所以现在大家开始就是说，看待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换一种眼光去看了啊，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艺术是发展的，不是这样的。
那这也是给我们一定的启示，可能处于远古时期的人们，他们的发现能力、他们的创作能力和他们对于事物的感知能力，可能比我们还更强，
因为他跟那个动物的关系更密切。
嗯，
是不是啊？每天都在面对这样一些生物，那是他们渴求的，他们希望获得的。
您看，比如说您在给学生在讲述这段美术史的时候，您更多的强调让大家要关注什么？
在这一段呢，大家就是说不要用今天我们看待艺术的方式去看待这些作品，
嗯，
不要用的比如说今天我们的看绘画的方式，比如说一定是要有故事的、有情节的或者怎么样，
嗯，
它就画在那个洞窟里面，它跟那个洞顶的石头的造型啊、石头的天然形状有的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
嗯，
其实我们更多的看的就是在那样一个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代，距今要两三万年前，在那样一个没有现在这么好的设备，
嗯，
用的是动物的脂肪，然后调了一些矿物颜料在那里面去涂抹的时候，那种感觉，甭管它出于什么样的一种目的，都体现了人类的这种创造力和想象力。而这些东西将来可能就发展成了后来的艺术，就是从这些原始人的这种创造里面慢慢演化出了艺术家。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应该去非常开放的去面对这样的一些艺术，去真的体会在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个状态下人们的这种创造力的这种爆发和想象。
跟其他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洞穴一样，肖维洞穴里充满对动物的描绘，对人类的描绘却十分罕见。几十年来，学者由此推断，肖维洞穴中那些杰作展现出细微的明暗变化，透视法的灵巧运用和优美的线条，应该是这种演化历程的巅峰之作。然而，放射性碳定年的结果却让史前学家大为震惊。肖维洞穴中的图像比那些较出名的洞穴中所绘时间上早了将近一倍，这也使得学界对于绘画艺术的演变发展过程有了重新的认识。
在原始社会往前推进之后呢，我们人类又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时期？人们对于艺术又有什么样的感知呢？
刚才我们讲到的，比如先是旧石器时代，后来到了新石器时代。那新石器时代呢，其实这个里面呢，很难用一个严格的序列，就是一步接一步，下一步又走向了什么？因为中间我们说过，它文明就断裂的时候，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比如说到公元前3000多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比如西亚这个地区就是开始出现了，就是今天我们说伊拉克当时叫美索不达米亚，也就是两条河流之间的这个土地，这个部分呢开始兴起了后来的整个人类的文明啊。那个时候呢，等于因为国家的出现，它的艺术形式就跟过去我们看到的这个不一样，过去的这个我们看到的题材也比较零散啊，跟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关系更密切，到后来就开始表现帝王、表现神奇的内容就开始多起来了。
这像我们在其他一些歌曲当中也能够听到哈，把我们拉回到那样一个美好的岁月当中。在这个我们要讲述两河流域的美术和埃及美术之前呢，我希望您能够给大家先有一个两者之间的比较，各自有什么样的特点，他们有什么样的差别差异。
过去的美术史书也好，历史书也好呢，认为埃及的历史更久远，它要早于西亚，但是随着后来不断的出土文物的出现呢，大家发现其实呢，两河流域的历史更早，所以大家认为人类文明的摇篮是在两河流域，所以在那个公元前4000-5000年那阵就开始出现人类。这个两河流域这个地方呢，它因为夹在两条河流之间，它是平原，平原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说它没有天然屏障，很容易受到外族的入侵，所以呢，那个王朝的更迭特别快。另外呢，就是说两条河流呢，也不像尼罗河那么善良，它是定期的要泛滥，但是这两条河流的泛滥，它没有什么规律，所以对人们的生活呢，造成一些灾难性的影响。你比如说，经常可能你的庄稼种好了，它一个泛滥，你就全都颗粒无收了，那也许你的家园刚刚定好，那一个外族入侵把你就全都毁掉了。所以这样的话导致这个两河流域的人他们处在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大家认为他们是一些悲观主义者，他们对这个世界啊没有什么长远的想象，就是说比如说我还要再活两辈子是吧，他没那想法，把这辈子活好了就不容易，所以他们更关注今世。也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他那些陵墓艺术 陵墓里面的那种绘画或者雕塑，比如渴望来世的作品就很少，它基本上表现现实的这种生活。但是在这个里面呢，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已经发展出了非常高度的文明，比如对人的表现已经越来越生动，表现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埃及人呢，这两河流域就不一样，两河流域呢它几面都是沙漠，所以呢它外族很难入侵它。另外呢，尼罗河我们刚才我们说的，它呢定期泛滥，你知道它大概什么时候泛滥，你就趁它泛滥之前我们先把庄稼种好，然后把这个庄稼收完了，它泛滥了，是吧，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危害不大。同时呢，这个泛滥还带来了肥沃的泥土，更利于种庄稼，更利于庄稼的收成。尤其在古王国时期，那个社会是很稳定的，很稳定。
他们的心态也是非常好的。
心态，哎，就这辈子还没活够，还要再活。你说法老就是，你看他为什么要把尸体保留下来，做成木乃伊，是吧？他实际上是他认为这个很困难。虽然我现在肉体死了，但是我灵魂还在，可以在这个阴阳之间在穿行。那我回到阳间的时候需要有个寓所，我得住在哪儿，是吧，不能这个飘着。那我把这尸体保存好了呢，也许我再回到这里面将来还可以复生啊，或者我做个雕像，它可以继续在这个雕像里面。所以在埃及的艺术里面，你看陵墓艺术就非常发达，陵墓里的绘画雕塑就非常发达，这个跟两河流域就不一样。
所以他们俩之间是有着个性上的差异，
有
和民族之间的这种内心的需求不同啊，
不同，对，是不同。
所以他们在美术方面表现出来的也是非常迥异的，是吧？
对，你比如说像两河流域的这种变化就比较大，因为它王朝的更迭，因为不断的有外族入侵，外族入侵也会带来它自身的文化，自身的艺术传统。那但是在这个埃及呢，它就比较稳定，我们会发现它的风格变化很少，所以有人认为说它几千年都不变，他说它几千年就一个样子，它不是真的不变，它的变化很小，其实它也不断的在完善。埃及艺术呢，的确带有一种永恒的一种气质在里面，你看那样的作品，表面上看这个轮廓非常的简约的一个轮廓，但仔细看内部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丰富的细节在里面。
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